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好，听众朋友，再次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一起酷》，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
我是你的好朋友林老师。哎，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分享，可以让您的生活更精彩、更酷哦。
嗯，
哎，丽文啊，说到小狗啊，您想到什么呢？
啊、狗嘛，就是很忠心啦，很可爱啦，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啦。有些人呢甚至把小狗当作是家里的一份子啊。
哎，没错，提到狗呢，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它对主人的忠心。
嗯，
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常会听到狗和主人的感人故事等等的。
嗯，我想呢，这也是日子久了，那么狗跟主人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
嗯，
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没错，哎，在美国啊，就有一只小狗为了寻找它的主人，可是费尽千辛万苦。
哦，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有一只米克斯犬穿越了300多公里的路程啊，只为了回到曾经照顾它的主人身边，让人看见狗狗对于人类的忠诚。来自俄罗斯的这一只狗狗呢，在前些日子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两条后腿的骨折。
哇！
后来呢，被好心的人士发现他生命垂危的这个蜷缩在这个垃圾堆里啊，
嗯，
赶紧就把他送医治疗了。那么救援的人们呢，根据狗狗额上的项圈的这个研判呢，这只米克斯犬应该是在受伤之后，主人不堪负荷它的医疗的费用，就把它丢弃在垃圾堆里等死。
嗯，
而所幸呢，狗狗被紧急送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之后呢，捡回了一条命。
哦，
同时呢，发现狗狗的好心人在网络上寻找愿意收养它的人。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位叫妮娜的女生呢，她愿意收养这只的狗。妮娜家里呢，其实已经养了3只猫，还有2条的流浪狗。那么当妮娜看到这只米克斯犬它发亮的黑毛的时候，就给它取名做小黑。
uh-huh.
那么刚动完手术的小黑呢，难免有点的疲倦，体力不支了。在他康复的这段期间呢，由妮娜精心的照顾下，让小黑恢复得很好。彼此呢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嗯，
啊，经过6个月的调养啊，小黑的后腿呢已经日渐痊愈了，可以到处跑跑跳跳的。啊，不过呢，在这个时期呢，妮娜家里的经济状况啊，也开始捉襟见肘了，无法负荷家里那么多的动物的开支。
嗯，
于是呢，妮娜就决定帮小黑寻找下一个的这个主人。妮娜联络了许多爱狗的好友，但是呢，愿意收养小黑的却只有一个人，而且呢，还是距离290公里外的某一个村庄。
哦，好远！
哎，300公里左右哦。那这对于妮娜呢，无非是一场折磨的考验，因为没有办法常常去看小黑了。
嗯哼。
后来呢，妮娜想到远方，空气好啊，地方又宽敞，说不定呢，反倒对这只小黑呢有益。于是呢，就把小黑送过去了。
嗯，忍痛送过去了。
没错。可是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呢，妮娜接到了朋友的来电，说小黑挖洞从家里逃跑了。
哦，
啊，找了好几遍都找不到他的身影。这让妮娜十分的担心。
嗯，
但也只能够期待着小黑不会迷路，或者是遭受到其他任何严重的任何伤害吧。
嗯，我想呢，妮娜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小黑到底逃跑的原因是什么。
对， 就在两个礼拜以后呢，当妮娜下班回家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了她脚下有东西在打转。
嗯哼，
低头一看，哎，就发现了她十分思念的小黑。
啊，
哎，这只可怜的小黑呢，经过两个星期的奔波啊，全身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也瘦成了皮包骨。哎呀，就是来找妮娜了，
哇，
让妮娜内疚到将小黑抱在怀里痛哭了。
嗯，
哎，走过300公里的小黑回到妮娜家后呢，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是吃吃睡睡，不过也在妮娜的照料之下了，恢复了健康昔日的那个活泼的景况了。
嗯。
除了走了这300公里的路程让人颇为意外啊，小黑令人惊奇的是他竟然找到了刚刚搬家的妮娜的家。
嗯，
啊，实在是为了找到心爱的主人无所不用其极啊。
是，哈哈，哇，希望呢养狗的听众朋友啊，不要因为负担不起小狗的医药费就把它弃养，让它自生自灭啊。
嗯，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解决吧。
没错，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那这会儿呢跟您分享爱迪爱迪生小时候的故事了。嗯，爱迪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发明家啊。
嗯，
要当一个发明家呢就少不了做各种的实验，要做实验呢就得有这个实验材料，要有实验材料呢就得有足够的钱啊。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呢，在他小的时候啊，因为他不想向父母要钱去凑足那个研究所需用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啊。
嗯，
所以呢在他12岁的时候呢，他就听说呢从这个休伦到底特律的列车需要一个男孩在火车上当报童兼卖水果和食品。那爱迪生就觉得说，诶，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嗯，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到火车上卖报。妈妈十分诧异的说，什么？你说什么？爱迪生说，我想独立生活，自己赚钱以后买实验材料搞发明。哎，做妈妈的就是会比较担心了，妈妈就摇摇头了，就说不行不行不行，等你再长大点我会答应你的。那爱迪生就说，妈，我已经不小了，都12岁了。
12岁了。
你就很早就说过要自立嘛，要自主嘛，要自强嘛，那么这个都非常可贵啊，我就从现在开始锻炼自己。那个妈妈呢沉默了很久，最后就抬起头说，你真的想好了吗？爱迪生说，是，想好了妈妈，我如果是一麻袋小麦啊，这袋小麦已经有80磅重了。这妈妈呢没办法了，就点点头说，嗯，既然如此，好吧，就试试吧，祝你成功啊。那第二天早上呢，爱迪生如愿以偿啊，顺利的拿到了铁路公司的工作许可证。从此呢，爱迪生每天早上7点钟就上火车，10点钟火车到达底特律以后呢，就到报社去购买报纸。在火车返回休伦的途中呢，就将报纸卖完，如果没有卖完的话，就到休伦镇再接着卖。这样呢，加上他去底特律的时候卖水果食品赚的钱呢，除了买书和实验材料之外呢，还可以补贴家里的部分开支。虽然那个时候他是个报童，爱迪生却一点也没有忘记当发明家的理想。每当看见新鲜的东西，他总要反复的观察琢磨，直到搞清楚为止。有一天呢，爱迪生在底特律的一家杂货店里头意外的发现了一台印刷机，他马上被印刷机给吸引住了。由于每一天他都要到报社，他对报纸的采编、印刷等工序啊都有了大致的了解。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嗯，什么？
爱迪生呢就向店主说，大叔，请您把这台印刷机卖给我吧。大叔说，啊，你买印刷机干什么呀？爱迪生心里想，是啊，买来干啥呢？真的要自己办报吗？这个底特律时报的记者 编辑、工人，一共有100多人。啊，一个人呢办报纸，就算一周要出一期，能行得通吗？
嗯。
那天晚上呢，爱迪生想了很久，最后他还是买下了那台印刷机。爱迪生为他自己要办的报纸确定了方向，就是他采访铁路沿线工作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还给报纸呢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先锋周报》。《先锋周报》的报头下边呢，正规的印着主编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报纸篇幅很小，内容却很丰富，很受读者的欢迎。爱迪生每份报纸卖8美分，每期大概卖出400多份。有一天呢，有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工程师在火车上买了一份《先锋周报》以后，就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当他看到报童从车厢前部折返路过的时候，就问他说，先锋周报的主编爱迪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报童说，我就是。哈哈，工程师简直不敢相信，就是你呀、如果真的是你，总编还要出来卖报吗？爱迪生笑着说，实际上从采编到排版，从校对到印刷，都是我一个人。工程师惊讶不已，如果真是这样，实在不可思议啊！
嗯，
一个人承担一种报纸的全部工作啊，这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嗯，
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先锋啊！说完以后，工程师向爱迪生订了1000份《先锋周报》。
哦，
不久呢，这世界第一流的《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介绍和赞美《先锋周报》的文章。爱迪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西洋彼岸了。
哇，我想这个故事呢真的是能够激励我们啊、
嗯！
透过爱迪生，我们看到他对梦想的执着，在这么小的年纪呢就能够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嗯，你觉得好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啊？
当然是能够彼此分享、彼此交换心事的朋友咯。
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哎呦，当朋友这么多年了还问我这个问题啊？
可是我们有这么做过吗？
这个啊，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心。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听过了小犬找主人的这个报道，也听过了爱迪生办报的这个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雅各的故事了。我们把雅各给请出来，听听雅各的心声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雅各。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我都在与你分享生命的时候，又学习到好多好多。我想啊，这就是所谓的温故知新吧。而我也很感恩，透过雅各与你谈心这个节目呢，让我能够好好的安静下来，仔细的回想过去生命的种种，这样的温习与思考啊，让我更能够掌握在过去的日子里不同阶段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我们常常很容易被眼前的课业或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有时间去回想生命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而更严重的是啊，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想到底我们失去了什么。人生路上得到一些，失去一些，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是我们一定要得到的，而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千万不能失去的。我想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雅各呢就曾经有这样的反省， 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啊，还在地上爬着，正在学习站起来的时候呢，当时候的我们跌倒之后再站起来，跌倒之后呢又再尝试站起来，过程当中啊，婴孩的屁股呢都淤青了，每一次呢都哭了起来，但是啊，那时候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大概没有一个婴孩呢会说，哦，真的太难了，算了，我要爬着过一辈子，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看看今天的我们吧，我们不但学会了站立，我们还会走路，会奔跑，甚至我们会跳跃。我想啊，我们都已经忘了当时是如何学会站立的了，但是那一刻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却学会了如何放弃。我想啊，我们开始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大家都会说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对于这个说法呢，雅各觉得要很小心的使用哦。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呢，想要学开车，他参加了两次的驾驶考试都不及格，过程中啊他非常的紧张，他对我说，也许啊他真的不适合开车，不如就算了吧。那时候呢我就马上与他分享一则真人真事，在美国呢有一位60岁的老太太竟然考获了飞机的驾驶执照哦。这位老婆婆呢非但说她受的教育不高啊，而且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环境里，她的丈夫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她一个人啊辛苦地养大两个孩子，几十年来呢真的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艰难的日子里，却意外地塑造了他惊人的毅力哦。他凡事都愿意尝试，也不断地学习，只要觉得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他就去学习，他认为啊就是不会所以才要学啊。结果呢当他在60岁高龄考到飞机驾驶执照的时候呢，身边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同时也非常的佩服他的勇气与学习精神。我就对这位年轻的朋友说啊，如果心里真的觉得开车非常的重要呢，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应该去克服心里的恐惧，去突破自己的弱点。我觉得啊，与其说他要考取的是驾驶执照，还不如说他正要考取的是他自己的自信心。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啊勉强的确是没有幸福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幸福是勉强出来的哦。勉强自己去克服心理障碍，勉强自己去面对一些自己不大喜欢的人事物，为的是啊要得到最终有价值的成果。圣经中呢常常教导我们要去关心人，做事情呢不要追求自己的益处，要多多的为他人着想。老实说啊真的很不容易。然而我却相信啊，圣经是神给人美好的礼物，里头的教导啊都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就常常提醒自己努力的尝试看看，去坚持，去努力的学习把爱活出来。我就发现了我的生命真的改变了。这样的经历呢，这样的成长呢，让我知道真的有一位神在看顾我，他在乎我，他爱我，并愿意赐给我精彩的人生。我越是经历啊，就感受就越是深刻，也越来越有信心了。亲爱的朋友啊，雅各想要唱一首诗歌给你听，歌名叫做等你愿意。是的，上帝一直在等待，等我们愿意去认识他，去信靠他，因为他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他那边得到祝福，活出充满意义的人生。 也许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啊，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事情，来吧，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来寻找这个答案吧。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世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世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世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世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雅各是一个爱笑、爱唱歌、爱分享的男生，发简讯的时候总爱加上表情符号，并非常珍惜每一次与朋友交心的机会，因为深信倾听与分享是爱的表现，一起笑一起哭才叫朋友。
哎，听了雅各的分享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呢吸引了我啊，他说勉强的确是没有幸福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幸福是勉强出来的，呵呵，好有意思。与其说勉强吧，丽文说不如这么说，就是百分之百依靠上帝的带领，再加上百分之百的努力啊，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反省修正，让自己所坚持所执着的这个东西呢，实在是反省看看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继续值得走下去的啊，而不是盲目的勉强去争取幸福。
是，让我想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妮娜的那只小黑啊，他经过300公里远的爬山涉水，千辛万苦的找主人，我想到和雅各的这个不放弃也是不谋而合的啊，行千里始于足下，登高自卑啊，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道理了。哎，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朋友们，此刻呢，如果你正在面对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艰难的话，不要放弃，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你会成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爱迪生的例子一样了。
是，原来互相了解没有那么多困难。
是啊，只要愿意聆听和分享，彼此关怀，互相鼓励，
就是最好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当然是咯。
最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谈心。
听众朋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给您介绍到这了，盼望听众朋友啊，你能够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有所学习。
没错，听众朋友，我们下一集时间再见，祝您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一起
追求
真
正
的
酷。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再见，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